主耶稣们，感谢你，你的话实在美好，因为你的话是炼净的，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你光照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 里面的黑暗就被你驱尽。主啊，也谢谢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我们再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与我们同在，也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呼求，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十九章整个就是神从他的整个创造这一个角度来宣扬他自己他的荣耀。那十九章的第一节就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句话我们很熟悉，好多弟兄姊妹祷告当中常常用这句话来赞扬我们的神，述说他的荣美。诸天穹苍，那么穹苍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我们天空呀，我们有些能够也不能够看得到的，这个诸天可能范围就更广了。那其实这里面可能就指的是整个宇宙，述说那就是讲说这个整个宇宙的，在讲说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呢，包括他的这个所有的属性，他的荣美，他的公义，是都在这里面。穹苍传扬他的时候，在宣扬他的手段，这个时候的神的能力。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今天好多人就说，你证明一下神是存在的，你让我看一下，你证明出来。神从来不需要人去证明他的存在，也不需要人证明他的能力。那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也说，他不需要别人去证明他，他所造的这一切已经把他证明出来了。那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经常用 这句话，那到有的人不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句话拿出来让他听一下。那罗马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了，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是一方面，就是说神的事儿、神的大能、神他的创造，他自己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就是他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他放在人的，把他自己放在人的心里，是人的心里面其实他是有神的。那第二节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神的永能和神性，他的荣耀，他的大能，天地万物让人就可以晓得，可以证明。所以这句话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创造，这种大能，这种让人看到自己的渺小，就可以知道神真的是存在的，神有这个奇妙的能力。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那就是诸天和穹苍宇宙是怎么去传扬述说神的荣耀和手段呢？是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也就是说，神创造的宇宙万物，它是每天不停的在宣扬神的荣耀，在歌颂赞美神的大能奇妙的手段。第二节说到是发出言语，传出知识。那第三节经常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好像是矛盾的。就是这个宇宙万物，发出言语知识，这是很形象的。再又说是没有言语，没有声音可听，这个第三节是对于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宇宙万物它有自己的一个语言，他们自己一个交流的方式。这种交流方式我们虽然听不到，但是人能够感受得到，知道神的存在，知道神的伟大。但第三节说对于人来说是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我们听不见。所以宇宙啊， 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言语可以听，但是他却以自己这种独特的方式彼此交流，也向我们显明来传播神的这种手段。第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亮带，亮带在原文里面指的是这个绳子，就是测量的绳子。我们今天测量的手段有很多，现在用电子设备测量，以前是用尺子，再早呢就是用绳子打成一节一节节的那种的。在其实在这儿是比喻什么？这个绳子测量是它是比喻声音，它的言语传到地极。那么在罗马书的1:19-20，不是罗马书1:19-20，在那个罗马书的10:18，保罗曾经引用过这节经文来说这个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就讲到这个福音的大能，将来一定会传遍天下。罗马书的10:18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那用这句话引用过来，保罗说神的这个福音他本身带着能力，我们一定有一天会传遍地极传遍天下的。那么在诗篇的19里面，神用把这句话讲出来以后，这个他就是诸天，就是穹苍，就是宇宙的声音，宇宙用他自己的言语要把神自己的这种荣美，他的荣耀传遍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无可推诿。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对神的这个领受，保罗在阿拉伯旷野那三年的时间，主耶稣亲自向他启示，所以保罗对这个旧约圣经他正是有这种亮光能够看得到，他知道神的心意，引用了这句话。所以他也在罗马书的1:19-20也写出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神不需要别人去证明他自己所造的这一切已经证明了神他的大能。下面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儿透过两节多的经文，神专门谈到了太阳。为什么提到太阳？前面是诸天穹苍足够了，但是这儿为什么提到太阳？因为不管当时就是现在，有好多人把太阳当作神一样去拜，所以神这儿特别提到，就是人们把这个当作神的太阳拜的这样一个偶像，它也是神造的，是神在其间就是这个诸天和穹苍，神在宇宙当中为太阳安设的帐幕。太阳也是受造物。而第五节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焕然奔路。这儿就是把太阳拟人化了，它是受造物，形象的来比喻太阳是一边走一边见证神的荣美，说从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太阳是不停的走，这儿很形象。说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太阳发出的光，它的热气会让所有的一切的物能够感受得到。这一个是指的地上的，我们地上的都能感受得到。所以在此这儿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拜那些受造物，唯有神是我们拜的崇拜的对象。这儿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神透过他的自然的启示来荣耀他自己。其实神为什么创造着宇宙万物，有弟兄姊妹经常问，那其实就是荣耀他自己。 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下面提到的训词、命令、道理、典章，这些包括法度、律法，其实都是指神的话。它从不同的侧面，律法是偏重于训诲教导，法度是偏重于见证，都是神的话。那么第七节说，神的话是全备的，全备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呢，苏醒人心，这个人心指的是人的灵魂和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灵魂。神的话能把我们的灵魂苏醒，所以我们当读神的话，有时候神的话本身带着能力，它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一点点被它打开。神的话是确定的，确定是可信的，不容怀疑的。他是愚人有智慧。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自己觉得很聪明，其实我们是真的很愚蠢。所以神又说他拣选我们这些愚拙的人，当我们这些愚拙人被神拣选以后，我们读他的话的时候，我们是相信的。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所以神的话会打开我们，让我们更有智慧。今天这里属灵的人很有智慧，他能够参透万事，他能够看透地上发生的一切。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话是正直的，正直的那就是正确的，是无误的。神的话是无误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他的话语当中也向我们启示，整本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他能快活人的心，就是他能够使人的心快乐，能够使人的心喜乐。我们信主以后，在阅读神的话语，我们的里面是越来越喜乐。当我们愁烦的时候，一读神的话语，我们就里面慢慢就喜乐起来了。这是神的话本身就带着能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照亮人的那明亮人的眼目。他的命令也是他的话，他的话是清洁的，是干净的，能明亮人的眼目。人的眼目是指的心灵的眼睛，人灵里面的眼睛能够被照亮。那个亚当夏娃当时是以为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眼睛就可以明亮，只是撒旦骗他了，你眼睛就明亮了，结果吃了以后眼睛瞎了。但是现在神用他的话再一次让我们灵里面的眼睛就明亮起来，所以这里面也与这个救赎有关系。只有神的话能够使我们的眼目明亮，别的做不到。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从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道理他的话是洁净的，就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可以从到永永远远。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八节就说，主耶稣就说，这个律法就是天地都会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他的话一定是存到永远的。将来我们就是到了天上以后，那么我们可能仍然在诵读神的话。耶和华的典章真实，这个真实是可靠的意思，可靠。神的话是可靠的，是靠得住的。今天其实好多事靠不住，好多人也靠不住，但是神的话是百分之百能靠得住的，从到永远。所以我们当自己软弱时候，我们一定要起来去读神的话，再软弱要读神的话。当别的弟兄姊妹软弱时候，我们用神的话去劝慰，比我们用自己的话安慰他 这个效果大得多。工艺是正直的。这第七到第九节就不像第一到第六节那样，第一到第六节是自然的启示，神的创造受造物来见证神的荣耀。那么第七第九节呢，是神自己的话，神自己的话是向我们人启示的，这是特殊启示，圣经是特殊启示。神向人们写了两本书，一本就是整个自然界，就是宇宙万物，另外一本书呢就是圣经，就是两种启示。圣经的特殊启示，神的话，这是神在他的话语当中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第十节，都比金子可亵目，且比极多的金可亵目，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都比，那是这个上面说到这些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比金子可亵目，可亵目的原文意思就是值得追求，值得追求。金比金子值得追求。我们现在就是人觉得金子很宝贵、很值钱，人们都在买呀什么，但比这个金子更值得追求，是神的话，说明它的价值。下面又说比金呢，就是火烈过的金子，从百分之百的纯金。今天我人买到金子，他只能说99.999%，他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这个金是百分之百，没有一点瑕疵杂质。所以神的话比这个还要值得追求，是我们需要去读的，比蜜还甘甜。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就神的话是宝贵的，比什么都宝贵，所以你的仆人，那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因此受警戒，因此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受警戒。这儿很明确的提出来，神的话语是来用来警戒我们的，因为我们常常的会偏离方向，所以神的话来警戒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可以就会约束自己。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大的赏赐，那就是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最大的赏赐，那就救恩嘛。那守着这些，这些就是神的话。所以今天是谁能够守住神的道，谁就能够得大赏赐，谁就能够得救。今天我们就在守神的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第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就是谁能知道自己过错错失呢？有时候我们犯了错，我们得罪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那下面就提到隐而未现的过错。那么我们不知道的过错，隐而未现的过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无知之过，不知道的情况下就犯了罪了，得罪了神了，无知之过。在利未记的4:2，当时就提到的这个赎罪祭。那么4:2就提到说，利未记的4: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误犯了，不小心犯了，不知道犯了，犯了还不知道，最后察觉出来了，这是无知的罪，无知之过。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人都不完全，所以人都会有隐而未现的罪。所以我们祷告时候，我们不仅说啊求神的赦免，我们更要强调求神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显而易见的罪我们知道，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未必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求神来赦免，愿你赦免。我们再次看到大卫，他真的是认识神。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求神拦阻来阻止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任意妄为罪，那么就是对于隐而未泄的过错来说的，那就是故意犯罪。我们有时候可能被引诱，或者心里面就特别想知道不对还想做，这个时候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是停不下来的。那今天有的宗教就是靠人的意志来不犯罪，做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到那个时候我们求神，当我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对，但是又特别想做，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去祷告求神来拦阻，那个圣灵就会进到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可能会阻止我们不去故意犯罪。不容这罪辖制我，那就是故意所犯的罪很容易辖制我们，我们只要在犯了这个罪以后马上就会辖制，那个时候我们灵里面可能就会沉下来，就会麻木，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读经的时候就也没有亮光了。所以人在毫无瑕疵特别纯洁的时候，当你读神的话语，那个亮光不断的进来，一旦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神的事，我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看见了。虽然在读神的话，但是没有神的同在，他求神来拦阻，不容这罪来辖制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了，免得犯大罪。如果是我们任意妄为罪，我们不阻拦，不求上阻拦，我们又自己控制不住，最后会酿成一个大的罪。这个大罪，这个大的罪，我想应该是最后离开神，失去恩典。人最大的罪，那就是彻底的离开神，就会不幸。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人容易堕落呢？今天有好多的基督徒就最后就堕落了，一开始信得很好，很有舍命，可能就是任意妄为的罪，最后没有拦阻，没有求神，自己最后就控制不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最后就离开神了，最后连神都不信了，免得犯这样的大罪。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他一再提到神是他的磐石，神是他的磐石，神是他的保护，神保护我们，神可以拦阻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神可以保守我们在他里面是洁净的圣洁的，可以拯救我们免得我们犯大罪。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大卫很会祷告的，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我们的言语蒙神悦纳，说我们口舌上是没有过错的。在新约雅各书也在提到说，我们口舌常常得罪神，人如果在口舌上没有罪，这个人就是完全的。心里面的意念，我们口舌上的罪与心里面的意念的罪是有关系的，心里面不想，我们口里面不会讲出来。所以这里面就口舌上不犯罪，心思意念不犯罪，我们就完全了，真的是这样的。在地上只有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其他任何人做不到。但是大卫就说，神啊，你保守，你是我的救赎主，你保守我言语 口中不犯罪，心思意念不犯罪，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也常常这样去祷告神，求神拦阻我们不犯罪，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心不犯罪。这儿第十到十四节，神转化到他的话语的喂养上，他的话语可以满足我们属灵的一切的需要，可以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说十九章虽然很短，但是我们看到神从整个的创造到他的特殊的启示，神的话来见证他自己， 然后提到他的话，向我们启示他的这个神的话，他的作用，他的目的是要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让我们纯洁无瑕，让我们不犯罪，得到神的这样一个恩典。这是十九章让我们看到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